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很感恩我们能够继续在神面前这样的来聚集，好像有一点人定胜天的味道哈。但是呢，真的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虽然有风有雨，但是有确定不变的真理，有真正引导我们通往永生的道路，有那个鲜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事实上真的地上无论是刮风下雨，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，都不再能够让我们产生最深的恐惧。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过去不认识神，好像我们有一点点像阿 Q 精神一样，我们说雨天斗其乐无穷，雨地斗其乐无穷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想常常最后我们不得不发现，人的力量是这样的渺小有限。我们实在不要说于这个斗于那个斗，单单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我们说要斗士貔貅，要攻克，好像要让自己里面呢能够有新的境界，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事实上我们都在寻求，到底我们如何能够真正让我们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。这条路不但让我们今生是蒙福的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情是宁静的，是对欲望能够控制的，是向别人有爱心的，是对群体、对社会、对世界是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。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期待甚至寻找这样一个有限的人生，短暂快速的人生，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突破这样的限制？没有永恒。昨天我们也谈到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？如果最后告诉我们一切的结局都是死亡，之后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会发现反推回来，我们人生几乎没有办法谈意义。你谈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最后死亡画个句号。我常常有机会去北京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北京来的举一下手好吗？好几位哈，有去过北京的大概更多了，举一下手好吗？大概不太需要问你说这个，当然北京上海很多人都要去哈。那么有没有人坐过北京的一号地铁？有没有人坐过？哇，也相当多哈。那我到北京现在常常坐这个地铁，因为北京呢虽然叫首都，但是呢又简称叫首堵，非常堵车，跟咱们纽约大概有的一比。所以呢到北京大概你最方便的是坐这个地下铁路，坐这个地铁。北京的一号线呢可是大有来头，它的当然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线，所以被命名为北京一号地铁线。那我最近发现呢，我去查了一下，其实这个地铁呢，这条一号线啊，它差不多在亚洲也算是最早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它其实是在1955年就开工，1959年就竣工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呢是高度的军事机密，全长19公里，就在天安门的底下，中南海的下面。当然那个时候的这条地下铁呢是完全用于军事的用途，所以呢几乎是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以后当北京正式开始新建地铁，就在原先这个全长19公里的天安门下面这一段呢就两头延伸。所以事实上今天的北京一号呢确确实实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有历史。那我坐在上面呢常常会浮想联翩，因为呢这条线呢贯穿整个北京城。如果你要去一些地方，你特别第一次第二次到北京了，大概你想去看看一些的古迹啊，一些的这个有名的地方，大概你离不开这个地铁线。它有一站叫国贸，那么号称呢就是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。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，最近披露咱们的姚明呢在那个地方买了3套住房， 哇，大概呢，当然那个很多人羡慕。有时候虽然我们坐在地铁里面哈，不过想想顶上这么繁华哈，繁华其实也让人羡慕。那么有一站叫天安门啊，那当然也让人幻想一下权力，对不对？虽然呢，下一个接班人已经轮不到咱们了啊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好像昨天我也讲过，很奇怪啊，这种权力的欲望、热闹啊、繁华，常常我们觉得人生的路上呢，这些都是太吸引人的风景，我们当然是要追求。它其中还有一站叫金融街，也被号称的是中国的华尔街。你上去一看呢，这个大银行一字排开。那当然今天人们说除了热闹啊、繁华啊、权力啊、金钱啊，都是我们的追求。它要经过有一站也非常有名，叫公主坟。公主坟呢，是我觉得也可以让人遥想一下华丽的家族。今天很多人都盼望，哇，如果是嫁入豪门，或者呢是这个有一个富爸爸，那么好像呢就觉得说这样的大家族里面呢，或者是有钱的，或者有权的呢，让我们这个感觉不错。那公主坟呢，其实是晚清的时候两个格格，当年的公主也叫格格，就埋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就变成北京现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点。那据说《还珠格格》这个电视剧呢，就是根据这个公主坟原来的故事，后来呢改拍、改编成为啊这样的一个剧本。当然一路走啊，这个地铁很长啊，所以呢这个有一站叫玉泉路啊，上面的很多这个武警总医院啊等等这些大机关啊、大公司啊。好像我们在人生路上呢，有时候你觉得钱啊、权啊、热闹啊，那么家族啊，或者呢是你现在在某一个大公司上班啊，或者大机关啊，我们觉得大概这些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非常重要的追寻追求。如果人生的道路能够有这些成就，有这些的收获，大概非常不错。不过突然间呢，我发现我就坐啊坐啊，在地铁里面呢，当然有时候也不太能做其他的事情，加上人很挤哈。忽然间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飘入我的耳中，那个声音说：“乘客们，终点站八宝山到了，全体下车。”大概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八宝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哈，就是一个呢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埋死人的地方。当然以前一般老百姓还进不去，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了八宝山。真的那天忽然间我被惊醒，声音还非常甜美，乘客同志们大家好，终点站到了，全体下车，八宝山到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永生，其实这条一号线很像我们人生的道路。你可以追寻这个，你可以想要那个，你在这条路上奋斗啊、拼搏啊，但是最后呢，告诉你，终点站到了，全体下车，无一例外。可能党和国家领导人先走一步，要让领导先走一步，咱们礼让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人生的路，如果没有真正的一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突破，其实本来我们人生没有路，你不觉得吗？日光之下路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走来走去，最后汇到一个终点站，好像八宝山一样，把我们全部汇聚到那里。这样的人生道路，岂不正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一步一趋在那里奔啊、跑啊、走啊、追啊，我们甚至从东方跑到西方，从中国跑到美国，我们走遍五湖四海、大江南北、千山万水，但是最后发现什么呢？更不用说这条路上多少眼泪、多少痛苦、多少叹息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人生的道路，是在可以说是跟你我每一位，我们前面的路要怎么走， 难道我们就是奔八宝山而去吗？难道我们说是管他的，反正今朝有酒，反正今天有希望，今天有快乐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吗？所以呢，我想跟大家从这一段神的话里面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怎么能够真正突破我们以往人生的道路。我要请大家特别看旧约的这一段圣经，在旧约的路德记，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要从这个七节的圣经来思想，无论是个人是家庭，我们如何真正能够看见我们人生道路的突破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七节的经文。来，预备，请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家庭爸爸叫做以利米勒，妈妈叫做拿俄米，他们呢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叫做马伦，老二叫做基连。他们本来都住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伯利恒。当然这个伯利恒呢，今天你如果去到以色列，大概通常的人都会去参观，非常的有名。虽然呢城市不大，但是这座千年的古城大有来历，不单单圣经里面，旧约新约都提到。其实伯利恒呢，如果把这个词翻译成为中文，就是粮仓。因为伯利恒这个地方呢，是对整个以色列地来看，它是盛产粮食，它的粮食甚至可以供应到周围许多的地方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粮仓。我们常常觉得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天灾人祸，但是如果真正我们看见像我们这样渺小的人类，我们其实动作生活气息确实都在乎上帝。他用阳光雨露空气以及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动物植物矿物，就把人放置在其间。其实他把我们本来好像安排在一个粮仓里面一样。我最近不久以前有机会在日本那边这个带领一个聚会，那当然日本那边其实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不太大，而且呢充满很多地震啊，很多这个很活跃的火山，但是呢其实它某些地方呢跟咱们中国东北那边很类似，尤其它的北部啊，北海道那边，很多今天我们的华人，很多中国大陆去的人在日本也不少。他们告诉我说，这个地方你别看高山峻岭啊，但是很奇怪啊，那个土地啊，真的你东西种下去呢，就收获非常好。那他们就常常怀念咱们中国的东北，其实也是一样。我过去在东北学习，真是知道那个土地啊，那个你吃的米都不一样。东北大米好像这次到日本去吃到那个大米真是非常好吃， 事实上虽然今天我们看见好像人类数量很大，但是其实我们也都了解，上帝本来创造这个世界是何等的丰富丰饶。我常常觉得今天很多资源一旦被人类掌握，其实常常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对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。我在想有一天如果这个阳光或者空气某某公司说我们掌握了，我们很有爱心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要呼吸，一人花一分钱就可以吸一口，大概我们全部破产。你发现真正关乎我们生死存亡这些资源还好都还在上帝手中，这些资源只要一旦被人掌握，基本上他要涨价你就没有办法，都是这些公司啊，都是想尽办法要赚钱。其实本来上帝创造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，这样一个大千世界，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走一走看看，不但看见它的 beauty， 它的美丽漂亮，更看见上帝这一种的用心良苦，什么都想到了。今天许多位都发现，我们过去以为说人定胜天，战天斗地，改天换地，结果今天发现多半人类的建设或者人类这种想要改造自然的想法，其实常常后来都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，或者带来许多的后患，而忘记其实上帝原初的创造那个智慧是远超过人类能够想象。人常常很短视，或者呢只为自己局部的利益，哇我们这里借个大坝，哇我们这里把这个水拦起来，我们这样可以一方良田可以有水灌溉，或者我们可以发一些电。他其实不知道上帝的眼里本来这个创造啊，他牵一发动全身，你这里拦一条大坝，你这里搞一个东西的，最后不是引起气候的改变，就是引起这些地震的发生。这是今天很多诚实的科学家都开始意识到，人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喊这样的口号，我们是战天斗地，改天换地。伯利恒这个家庭住在那里一个粮仓的地方，他们应该了解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人因着上帝我们才能存活，不但是我们这样的身体，他用他的全能在护理我们，更是圣经提醒我们，人不单只有身体，我们里面还有上帝给我们这个灵魂也是一样。如果没有上帝他的圣灵，如果没有上帝他的话语来喂养来供应来护理，我们人走不长走不远啊。所以伯利恒不但提醒我们上帝的供应，其实伯利恒当然基督徒对他也非常的不陌生，神的拯救从这里出来，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这件事是不是只有今天我们才知道呢？其实不是，旧约提醒我们告诉我们，犹太人他们老早就知道，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老早就启示人类，这个地方神的羔羊神的拯救要从那里出来。很特别，神就提醒我们，人活的不是单单靠肉身的粮食，耶稣说我是真正的天上来的粮食，我是生命的粮食，在我这里有活水的江河可以流出来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好像属灵的一个粮仓一样。那各位看到这个照片呢，我有一次到伯利恒就拍了这个照片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据说就是当年耶稣诞生的那个马槽，在那个上面的建起这座教堂，大概据说也是以色列土地上相当古老的一座基督的教堂，所以叫做基督诞生教堂。那么这个教堂大概是哇，每一天是人来人往啊，许多人到那边一定要去参观。 那么这个参观的不但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，那各国政要只要他们有机会去的，大概多半都会去参观。那如果你进了这个教堂，因为一千多年的历史，所以呢外面呢是硝烟啊，都布满在这个教堂上面，很多弹孔。我们知道伯利恒呢常常是在战火里面，到现在呢还是在以巴的冲突里面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一千多年来呢这座教堂就屹立在那个地方，好像在见证。如果你到这个教堂里面呢，你走下去，地底下一直走到底下，就是当年那个马槽的地方。当然今天你去看呢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个马槽呢现在是天主教在管理，所以他们把这个马槽啊精心装饰哈、啊，铺了大理石，用绸缎把它全部包起来。我看了半天，我说这样的马槽其实我都蛮愿意生在那里。我们有时候常常真的是会有误解哈、啊，如果你收到圣诞节的卡片，你看那个金色的灯光照着柔软的稻草，好像当年耶稣来了，其实还蛮舒服的，好像真是哇这样的这个灯光照耀。你知道两千年前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当神的儿子被拆到地上来，世界上的没有一个地方为他打开一扇门，不要他，拒绝他。正像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光来到世上，世界却不要光。他是无处容身啊，但是他甘愿甘愿要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最卑微的让自己就出生在这个地方。人拒绝他，不要他，他就在这个本来是牛马待的地方就出生在那里，为要救我们，为要为我们打开这条道路，为要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神怎样，无论我们人怎样把背转向上帝，但是上帝却不断的呼唤我们，不断的来寻找我们，不断的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换句话说，伯利恒提醒我们至少两件：第一，人活着因为上帝的供应；第二呢，今天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，是的，地上有各样的苦难、天灾或者人祸，但是人需要上帝的拯救。你在苦难里面，你在艰难当中，我们岂不应当更加的来思想路在哪里呢？耶稣说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来吧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的生命，而且使你们的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你发现人常常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神算什么？不是一切靠我自己吗？不是路在我的脚下吗？你知道这种想法不是现代的人才有，从古到今人类基本上我们是从道负责。这里说这个家本来一直住在那里、啊、但是当他们看见说遭遇饥荒了，哇，环境出问题，发生一些灾祸了，第一个想到的离家就走，往哪里去呢？那里说这个爸爸就带着全家往摩亚地去。当然本来他们想说暂时避下风头，所以呢这里用了寄居，就是到摩亚这个地方呢稍微住他个一年半载或者三年五年看看，等到如果局势好转，那么他们再回去。人生的路上，你我常常面临一些的抉择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路在我们脚下，当然了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反正呢只要什么对我有帮助，只要什么对我有利有好处，只要什么让我觉得说我心里面有满足，有啊这个有这个所谓 confidence， 有这个自信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。我们以为路在我们脚下，但是岂不知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，如果不是走在他的道路里面，其实这是一条把我们带进眼泪的道路，带进痛苦的道路。他们竟然就往摩亚地去。摩亚这个地方，如果各位读过圣经都知道，旧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得罪上帝与神为敌的地方。 好像今天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的一个代名词一样。那你从君王到百姓，你挡神不要神，很奇怪，其实本来人的本性就是这样。你跟他讲别的，他都说没有问题，很好啊。一旦讲到真神上帝，很多人后来信了主，他们跟我说，奇怪，里面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愤怒会出来，莫名的对，就是对这个真神上帝的特别的抵触。这个情形很像当时的那个摩亚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摩亚王呢，他恨以色列百姓到一个程度，竟然他会用重金去贿赂一个以色列的先知，叫做巴兰。他说：“我给你钱，你就代替我咒诅以色列百姓。”有时候你想，这是咒诅以色列百姓，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？很奇怪，我们人呢、啊，常常你跟他讲真神上帝，他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愤怒就会出来。而这个家竟然就往这条路上直跑，搬到摩亚去。其实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想当时绝对不只是一个以利米勒。那你说当时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。那么士师秉政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看路德记前面那一卷圣经呢，就是士师记，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解释什么叫做士师秉政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如果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呢，叫做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任意而行就这个意思，只要我喜欢。那有些人就喜欢炸这个世贸大楼，有些人就喜欢在牛奶里面加三聚氰胺，有些就喜欢这样那样，有的就喜欢骂人，有的就喜欢发怒。我们反正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个就叫做个人任意而行。没有王，我们说哪里有？从来没有创造主，从来没有救世主。今天你发现何等类似，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是王，而一个没有王，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呢，其实离家出走就一点不奇怪。不但是当年的以利米勒带着全家就离开伯利恒，如果你看一看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多少家庭也是一样离家出走。中国现在有统计啊，每年单单广州一个地方，一年呢，超过1500位14岁以下的孩子，未成年的小孩离家出走，这些就叫做翘家的小孩，1500个，广州一个地方。那么远到中国的青海那边的西宁，每一年超过400个小孩子14岁以下的就离家出走。所以这种情形非常普遍，有的小孩子一言不合就不跟父母讲，他就走了。那么是不是只有小孩离家出走的？远不是这样，多少成年人也是一样，动不动离婚了走了。我看看我的大学，我在东北大学，我们那个时候一个班30几个同学，我这几年有机会回去参加那个同学会啊，一问差不多1/3以上已经离婚了。所以见面彼此都是离了吗？离了吗？我吓一跳，我说以前中国人见面吃了吗？怎么现在变成离了吗？他们说没离啊，奇怪哦，艺术哦，你看某某又离了，哇，这个也离了，那个也离了，有的还不是一次两次哦。我们班最高纪录有一个人已经离婚7次，哇，我说他已经成了离婚专业户了。他们说当然了，现在才发现了，结婚叫做错误，离婚才是觉悟。某某又结婚，那叫执迷不悟啊！我们现在呢，就很多就同居了，也不结婚了，那叫大彻大悟啊！人的想法就变成这样了，所以难怪有些人说结了婚了啊，现在才体会什么叫喜出望外了，喜欢出轨了，盼望外遇了，那叫喜出望外。所以你看看呢，其实人是非常不负责任，我们觉得路在我们脚下嘛。任意而行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其实以利米勒这个名词也蛮有意思哈，我去查了一下，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呢，我的神是王，
换句话说，以利米勒的爸爸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啊，就提醒他，你不是一个没有王的人。今天对人类来讲，我们真的没有王吗？上帝，我们的大君王，万王之王，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我们人类，而且你发现他也把他的规律、他的法则、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也放在这个他的创造的世界里面。如果以自然科学来讲，就是上帝所创造这一切的规律。为什么许多科学家会成为基督徒？因为他们了解，如果我们否认这个有智慧的创造，我们怎么有可能去做科学呢？科学你一定需要去找规律，那么规律一定已经告诉你，若是没有这样背后智慧的创造和设计，怎么来这些规律呢？其实规律不单单是在自然科学里面，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，也包括我们的人伦理的科学，或者我们生命的科学，哪一样里面你没有看见那些奇妙的规律呢？所谓你依这些规律而动呢，其实迟早是自取灭亡。当你服从这些规律的话呢，你就是越来越顺利。王已经把这些的规则都已经这样清楚的写明，难怪圣经要提醒我们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他的心里，因为借着他的说道之物已经叫人看见，并且无可推诿。但是我们人很奇怪，我们觉得最舒服的就是没有神没有王，那么我就是老大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不过你可以拒绝神不要神，你可以废掉这些的法则，但是人类也必须来承担这些后果。你愿意任意而行呢，后面一定有后果。这个后果是什么？首先粮仓里面会闹饥荒。伯利恒不是粮仓吗？那里说伯利恒遭遇饥荒，伯利恒遭遇饥荒，你不觉得很讽刺吗？粮仓里面闹饥荒，现代版的粮仓里面闹饥荒实在是看得太多了。各位一定，你每天打开报纸、电视媒体，你常常看见。我记得有一次到北加州，那么到那里去布道，结束的时候呢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就来跟我交谈。沙牧师啊，我们听了很感动，那么我说你有感动要不要信耶稣呢？他们就自我介绍一番，他们两个人呢是原来从四川来美国18年，经过奋斗现在五指登科。他们在硅谷那个很大的一个公司里面上班，两夫妻在同一个公司，两个人都拿了 PhD 博士，甚至他们告诉我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同一个县城里面一起长大。那当然后来一起到美国来，那么家里面呢也很可爱，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老大跟妹妹差了十几岁，后来啊又得了一个女儿，心满意足。所以最后他们有一个结论，他们讲完这一切就跟我讲，张牧师，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需要耶稣吗？其实我一听大概就知道后面有没讲出来的话，就是说耶稣啊大概就是精神鸦片啊，精神寄托了，那走不下去了，大概需要像我们这种啊这么厉害这么能干，怎么还会需要耶稣呢？那我们因为啊借着那个关系那个机会认识了，所以呢互相留了电话，也交换了地址。以后我回到洛杉矶，我常常想到他们，有时候就跟他们通一些电话，跟他们传福音。他们总是当然也很客气，但是呢言下之意就是这个东西不太重要，他们也很忙，工作呢非常忙碌。差不多也就一年，我接下来又有一个机会在北加州服侍，那那次我就多留一点时间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们，我说我讲完道以后啊很想到你们家来看一看聊一聊啊，请你们送我去机场啊。他们说太好了，没有问题啊，那么就开着车来接我去他们家。 哇，果然呢，他们家在这个那边有个地方叫帕拉奥图，这个在湾区算是相当好的一个社区，一栋豪宅，非常得意啊，给我介绍这里那里。哇，我其实走进去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以前学材料的，我发现他们出了一个问题，这个家里面用太多大理石。大理石这东西其实蛮危险的哈，虽然是蛮漂亮，不过第一让这个家一片冰冷，第二呢你走路要很小心，稍微滑一点有点水，那个后果不堪设想。啊，用了很多大理石啊，他们觉得很有气派。我当时就一个感觉，为什么走进去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冷呢？不单单用了太多大理石，我当时心里面有一点感觉，好像 something wrong， 好像有点问题。果然呢，坐下来谈了没多久，他的先生说：“詹姆斯啊，这个我有点事啊，我到电脑上去做点事，我太太跟你讲讲话。”那么他就找个机会，他就进他的房间去看电脑。他一走，他的太太就告诉我：“詹姆斯啊，我跟我先生的婚姻到头了，我们两个人都在找律师，我们要离婚。”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 shock， 很震惊啊。我说：“你们不是告诉我你们青梅竹马，到美国也18年了，我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啊，在这边读书，到现在在公司上班，为什么今天孩子都已经不小了？当然，他们的老大已经要上大学，老二呢还在幼儿园里面。那么我说，你们既然这样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怎么就走不下去了呢？”那个太太说：“詹姆斯，我现在明白。他不是跟我结婚，他在跟股票结婚，他在跟电脑结婚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人啊，现在一天到晚就在电脑里面，就在股票里面。你跟他谈，除了这些有兴趣，跟他谈别的一概没有兴趣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两个都上班的，早出晚归啊。我有时候下了班回家做饭做菜，累了一天，晚上我真的心里面很大的期待，能够跟我的先生谈谈心，聊聊天。从来不要跟我谈，你跟他讲，只要讲股票，他非常有兴趣；你跟他讲去别的，一概没有兴趣。常常他一个人，你看像现在你来做客，他都会跑到那里，因为他放不下他的股票，他一天到晚就喜欢这些。”他跟我举个例子，他说：“那天我真的很生气啊，回家哈、啊、做菜做了一半了、啊，突然间想起来，那个老二还在幼儿园还没有接啊，天都黑了。”我就不知道几点钟了，我就问先生几点几点，喊他半天，我看他在看电脑，我说几点了，他说10000多点。哎呀，我真被他气死啊。这个跟他讲，问他时间都是股票，反正除了股票他有兴趣，其他没有兴趣。所以他那天告诉我，他说这种日子我也不想过了，离了算了，走不下去。那天他不但告诉我他跟先生的关系也完了，他说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是我跟我老大的关系，他的老大还没有上大学，快要上大学。他说其实真的我现在希望就在孩子身上，那个老大每次从学校回到家里面，进他的房间门一关，从来不要出来。我这个当妈妈的心里着急啊，我很想念他，我说孩子啊，跟妈聊聊天啊，别烦我，你怎么敲门他的门永远不会开。他这个孩子就这样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。后来我一直跟他说，孩子啊，妈想你啊，好不好跟孩子聊，跟妈聊聊天。他说我的老大跟我说，妈别烦我，我跟同学在聊天。他说他这个一讲的我更难过，你这么多时间跟你的同学聊天，怎么就不要跟你妈聊天。他说后来我的儿子讲的还蛮坦率，妈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种人 I cannot talk， 我们现在聊天多半不用嘴巴的， I can only type， 通通都是打电脑的。所以呢，后来他说儿子给我出一个主意，说要不咱们就通 email 吧。我心里想，通什么 email， 一个屋檐底下。但是他说现在这也基本就成为我们沟通的方式。他说我只要一看儿子回家，我知道怎么说也没用，我就送一个电子邮件过去。哎呀，妈看到你好高兴啊，今天怎么样，跟妈讲讲啊。我就他说我通常写完了我就大概别的都不用做了，我看着电脑傻傻的痴痴的还不回，还不回告，就在这个门后面呢、啊。哎呀，常常有时候半个小时，有时候一个小时，哎，给我回一条，哇，我很高兴啊，上面一句话 I'm fine very good， 拜拜，就没了。 他那天越讲越难过，我就记得他跟我讲一句话：詹姆斯，我巴不得回到十八年以前，我现在真的巴不得再回到十八年以前。他说十八年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小的地方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年代青菜白水粗茶淡饭，但是我们有什么呢？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，两夫妻有说不完的话，我们有感情。现在呢，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婚姻也结束。那天就看见他一面讲一面流泪啊。最后还是同样这个人问了我一句话：张牧师，耶稣能救我们吗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忽然间好像把我带回一年前啊，两夫妻在那里意气风发：张牧师，你看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？这句话讲了不到一年，也就差不多一年，流着眼泪说：张牧师啊，耶稣能救我们吗？他看见什么？这种情形叫什么？粮仓里面闹饥荒，多少家庭今天呢，真的是下一顿饭没有了吗？真的是没有地方住了吗？真的是物质上很缺乏吗？好像都不是，好像活在粮仓里面，但是内心或者婚姻里面的，或者亲子关系的，或者人际关系的，或者整个的内心世界，饥荒重重，流泪不止啊！多少这样的家庭，多少这样的婚姻，粮仓里面闹饥荒。感谢主，那天那个姐妹是流着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。我说耶稣正是为我们这样的人来。我说姐妹，请你知道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绝对不是只有你。我说这些年就我知道已经太多了，我说无论在世界各个地方，包括在中国大陆，我看见太多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形。耶稣能救你，耶稣能救我，我们都是被他来拯救。那个姐妹是流着眼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。其实常常我们不是很像这个以利米勒一样吗？我们以为路在我们脚下，我们以为凭着我们的本事，哇，哪里这个看看有发财的机会，哪里呢可以找到好像人生的道路。不但我自己，好像连我们的家庭，我相信当年以利米勒去摩押，一定他想说不但为我自己啊，还有我两个儿子啊，那么当然为他们着想啊，将来呢把他们就带去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。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里面需要做很多决定，有些决定可能问题不是太大，后果不是太严重，但是有一些关键的决定，如果做错了决定，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。好像这个家一样，这个爸爸竟然把整个家带到家破人亡。我们刚刚念的经文，你不觉得每夜一节你就觉得心就往下一沉？那你说后来以利米勒死了，然后再念下去呢，后来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，一个家就剩了三个寡妇。最后呢，这个爸爸大概没有想到，他以为他很爱他的家人啊，哎呀，我的两个儿子啊，将来我为你们都想好了，没想到其实是所爱的人在承担后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拿俄米，拿俄米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甜 sweet， 他对他的老乡说，不要再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吧，我是苦得要命啊，我还甜什么呢？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也很奇怪哈，如果翻译成中文呢，一个是马伦的意思就是无力的有病的，那么基连呢就是憔悴的衰弱的。有时候我想，这个爸爸怎么会给儿子取这种名字，取了这种名字不死都很难，你不觉得吗？无力有病憔悴衰弱，实在不知道这个爸爸在想什么。当然我在想哈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揣摩，
第一有可能哈，犹太人其实跟中国人蛮像，那么中国人有时候呢给儿子取名啊，也是觉得说取一个好像越气的名字的，这个孩子会活得越长久。所以有时候我到农村去听，真的那个名字很奇怪，石蛋啊、二狗子啊，什么都会叫。那么这种名字，当然这个家长可能想说，给你取这种名字，那你可能活得更长一点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爸爸会给儿子这个叫马伦和基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看一看这两个孩子的属灵的状况呢，是一模一样，是这个情形：无力的、有病的、憔悴的、衰落的。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就很快在摩亚呢就娶摩亚女子为妻。本来这个老爸的想法大概是暂居啊，寄居一下，住他一年半载，看看如果那边气候好一点，咱们就打道回府。这两个儿子说不行啊，我们既然入乡随俗，他们干脆就娶摩亚女子为妻。其实信仰常常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。为什么圣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呢？实在也是为了让我们真正人生里面不要走得这样的七拐八弯啊，走得困难重重，眼泪多多。你发现如果两个人没有共同的信仰，怎么能够真正走得下去？他们两个人说没有关系，既然我们到了摩亚，干脆入乡随俗，咱们年纪好像也不老大不小了，那么干脆就娶摩亚女子。这两兄弟全部都娶了摩亚女子为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属灵的状况呢，当然只是跟他爸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种属灵里面的堕落，常常是一泻千里，走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结果呢，两个孩子真的是大概年龄也不是太大，就在那里相聚夭折过世，剩下一个家庭里面就三个寡妇，家破人亡。其实这种情形今天很多家庭是非常类似，不单单常常是以泪洗面。我在前年有一个机会到福建去，我去之前就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打到美国来，告诉我说，张牧师啊，你这次来能不能邀请我丈夫，他希望我打一个电话给他先生，能不能打一个电话给他，让他你自己邀请他，让他来听你讲道。他说我多年劝我丈夫要信耶稣。那他稍微介绍一下，后来我在网上去查一下，哇，这个人啊，他的先生啊大有来头，当地的一个亿万富翁，全国政协委员，各种抬头，反正这个哇，又是一个银行的行长等等这些。那么后来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先生，结果呢电话里面这个人很海派啊，啊没问题啊，你什么时候到告诉我班机，我来接你飞机。那么我就把时间啊什么告诉他了，结果呢那天下了飞机人影都没有啊，还好我有二手准备啊，还好我带了一些其他弟兄的这个电话。结果呢等到开始晚上要聚会了，我白天就打一个电话，我有他的手机，我就打过去，结果他告诉我人在天津。他说对不起，哎呀我完全忘了，这个我现在在天津开会。后来总算他跟我说，我晚上看看有飞机我一定赶来。还没想到那天讲到的时候，他真的坐第一排啊，啊那副样子说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刚刚找到机票，你看我来了，但是待会你倒没讲完，我要赶回天津啊！换句话说呢，詹姆斯，我很给你面子嘛，你看我特别专程来一次。不过那天圣灵自己做工啊，我看我讲到九点钟他还在那儿，本来他告诉我九点他一定要离开，还坐在那儿讲到十点钟，最后有一个呼召，我说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人真的是好像冲出来一样，很奇怪，坐不住了，他就一下就跑到台上就跪在那里，我要接受耶稣基督。我们那天一直谈到三更半夜，谈到差不多两点多快三点。他告诉我，张牧师啊，他说我今天听到了福音，我愿意接受耶稣。为什么？他说以前我太太也常常劝我，
奇怪，他自己说好像我的心就鬼迷信下来，我就不要信。他说其实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这种人啊，有两件事你不必问。第一件什么呢？我们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？中国大陆讲第一桶金就是当年怎么发家的。他说你不必问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这些人的私生活怎么样，你也不需要问。他好像怕我还不知道，我心里想，咱们当然心知肚明，当然不需要问，问了只是加重他的 guilty。 但是我最感恩的是他的后来，他的太太真是流着泪跟我来交通说，我们感谢神啊，詹姆斯你知道吗，神现在不但救我的丈夫，他是救我的一家，要不然我们有丈夫好像没有丈夫一样，我们的孩子有爸爸好像没有爸爸一样。他说我们这个太太告诉我，他有一群啊，都是跟他蛮类似的，都是很有钱啊，这个做生意的这个先生都在外面。他说我们这些当妻子的成天提心吊胆的，第一就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又搞哪些花样，第二呢我们真的又担心啊，因为现在呢不单是你有钱，很多人羡慕啊，其实他说我们自己怕得要命啊，随时孩子可能会被绑架，随时忽然间可能就发生这个，昨天我也讲过，好，这个亿万富豪已经变成一个高风险职业，活在那种恐惧里面。但是我最感恩的是这个弟兄的生命真被改变，没想到两个星期以后他就告诉我，张牧师啊，他说他写一个电子邮件给我，为我们祷告，他说我现在组织了一帮弟兄，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公司叫商机公司。我说什么意思，他说就是商场上的基督徒，简称商机。他说而且这个公司我们再也不为自己赚钱，我们这些人他说其实真的是啊，钱都够了，我们成立这个公司，第一规规矩矩做生意，第二的话呢，所有的利润我们全部用来去做福音的工作，我们去买圣经，买福音单张，我们到外面去。他后来很快又给我来个电子邮件说我们第一个产品出来了，我说你们做什么产品，他说我们找到一个很优质的一个矿泉水，我们就一瓶瓶做这样的矿泉水，要卖就一块钱。很多人说一块钱你赚什么钱呢，他说我们不是为赚钱，他说我们这个矿泉水叫活水牌矿泉水，下面还有一些圣经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，喝了我的永不再渴。哎呀，他说我们整箱整箱就拿到马路上去啊，我们就派啊，每个人他们喝，哎呀还有这种事情，问他们是不是哪个慈善单位，他们说我们不是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你看看上面耶稣说喝他的水永不再渴。我真是看到一个人在过去的人生路里面，我们好像只为自己啊赚啊走自己的路啊，但是有一天生命的道路能够被改变。其实太多的家庭，我觉得今天何等严重，一个爸爸缺失的年代，好像当年这个家，伊利米勒死了，这个家父亲在哪里，这两个本来接棒要做父亲的马伦和基连都死了。6月2号的人民日报，我又要用他的资料，那么用这个资料大概这个比较有权威性，因为至少他都这样告诉我们。2011年5月份，也就是今年5月，全国民政事业统计的资料显示，单单今年1月到3月，中国一共是 46.5 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，比去年的同样的这个段时间呢，增长了 17.1%， 平均每天5000多个家庭解体。中国离婚率已经连续七年递增，北京、上海的离婚率都已经超过30%。爸爸都不见了，很多都出走了，家庭就在那里分崩离析。多少马伦和基连没有爸爸的照顾，然后呢，一代一代重蹈覆辙，就像当年这个家庭一样。去年10月13号。湖北恩施那里有一个26岁的一个女青年，她竟然跳楼，那么对面刚好有一个视频，就把这一段拍下来。我看了那段视频，最难过的是她跳到一半的时候还在喊啊，爸爸救我，爸爸救我。 他的父亲远在100多公里之外啊，在打工。今天不是父亲不在身边，当然有一些可能为生活所迫，或者就是非常扭曲的父亲的形象。好像去年这个爸爸一下子全国闻名了，叫做李刚。他的儿子啊，这个飞扬跋扈，开车把人家撞了，而且一撞死一个人，一个重伤。等到要抓他的时候，他说别碰我，我爸是李刚。所以现在中国的交通部门就在公路上把那个牌子放出来哈，提醒那些开车的司机哈，你开慢一点，你爸不是李刚啊。这个李刚呢，就变成一个父亲的一个代言人，但是变成一个何等有趣的形象。所以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一样，东西南北，当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我们任意而行，而且常常不是一代啊，一代接着一代，我们竟然会重蹈覆辙。一个死掉还不够啊，马人基连二人也死了，这个家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这些年我在海外看见不少家庭其实已经差不多走到这个边缘，或者有些已经走到这个程度，整天以泪洗面，路在哪里呢？但是很感恩有一条道路，当我们愿意突破的时候，你看见有路。那你说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，他们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，要回到伯利恒去。我们要回家，我们的人生要有突破，我们不愿意在终老摩亚，我们总要去寻找上帝的拯救，我们总要再去靠近上帝。因为本来我们人类被造原应当与上帝在一起，这是当年伊甸园的情形，是人类主动把背转向上帝，我们主动自己想要当神，结果不但当不成神，我们失落了能够在这个天父世界，在这个伊甸园里面，上帝要给我们本来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如今我们要归回，你发现这个拿俄米，虽然我相信那个时候拿俄米应该是一个啊，他的儿子都已经成家结婚了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拿俄米应该年龄也不小。但是他说我要回去，他对两个媳妇说没有关系，你们摩亚人你们可以留下来，我要回伯利恒。为什么他能够回去呢？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，要赐粮食给他们，听到了一个福音。耶和华没有忘记我们人类，天父上帝知道我们的眼泪痛苦，他差派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，向我们呼唤说，回家吧，回来吧，你们的苦况我知道，你们的眼泪我晓得，回到我这边来吧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能够医治你，我能够抚平你心灵的伤痛，我能够给你人生的盼望，我能够重新让你重得喜乐，回来吧，我要把粮食给你。圣经的话提醒我们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也非因无水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。你发现今天这个时代不是正好如此吗？多少人不是因为没有物质的饼，没有物质的水，但是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婚姻如果没有上帝在当中，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没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当拿俄米愿意回去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山穷水尽没有路，哪里想到柳暗花明就在这里，这个家竟然能够起死回生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路德的后来因为跟着婆婆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竟然上帝格外的恩待啊！肉身来看他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竟然在基督的肉身的家谱里面可以找到路德的名字。 你实在看见神是不偏待人。我们有时候想上帝大概是犹太人的上帝，哇，犹太人被称为他的选民，好像上帝对犹太人情有独钟，格外偏待他们。其实错了，路德就让我们看见，本来是一个摩亚的女子，本来好像你我一样是外邦人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任何人，你只要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你愿意寻求神的帮助，你愿意去投靠他，你接受他是你的救主，他爱你爱得何等深，他要真正擦干你的眼泪，他要把尊荣加在你的身上，他告诉你，你正是他所爱的儿女。而且不单是一代，常常子孙后代都跟着 蒙福。我想到我自己小时候那个年代，有时候左看看右看看，我越看 越心里面这个不平衡。我爸妈呢是传道人，他们不但是去劳动改造，那么还没有去以前已经很多的这个好像风雨飘摇的日子。我看看我们楼上那一家呢，本来那个房子还不是他们，本来这个房子是我外公的，结果呢他们就占了那个正房，那占了正房不算了，而且呢对我们家真是非常的不讲道理。那么这对夫妻住在楼上呢，他们一个在中学里面当一个校长，一个呢是上海一家很大的医院的医生，他们家两个男孩常常胡作非为，哇，这个打架生事啊，就是这样。奇怪，我妈妈那个时候老是一有机会就跟他们传福音，结果你不传福音还好，越传福音呢，马上很快居委会就有人来，就找我妈妈说，你活该你脑袋，你还在传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，他就训一顿。我当时最大不平衡啊，我觉得不但他们不太可能信主，而且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小孩实在是太不像话，我跟我弟弟有时候真的是很想要跟他们干一架。我看我妈还传福音，我记得有一天跟我妈建议，我说别传了，这种人啊下地狱也就算了，别管了，你看我会有这个想法。我大概那个时候觉得不可能，没想到后来我到德国留学第一年就收到我妈妈来一封信，陆家楼上这对夫妻啊信主了。我吓一跳，他们怎么会信主啊？结果呢那个原来那对夫妻那天主动去找我妈妈，张师母啊，我们想要知道耶稣的心。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动机呢？原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儿子都进了监狱，让他进监狱，本来我知道是迟早的事情，哇，两个真是。那么结果呢，两个儿子一个判八年，一个判了五年。但是最让这对夫妻伤心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做了很多菜啊，有时候一个月啊两个月啊，我们到监狱里面去探望，每次啊我们高兴的去啊看看儿子啊，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小孩啊看到自己的父母好像仇敌一样，哇，在监狱里面对我们都破口大骂，我们真的是每次欢喜去都流着眼泪回来。他们说，我们担心啊，这两个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出来监狱肯定很快又进去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反过来我们看看你们两个小孩呢，都是这样的去啊，这个用功的读书，后来到海外留学，而且知道他们常常打电话或者来看你们。他们那个时候发现信仰其实不单是一代人，所以他们主动找我妈妈说，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现在真的觉得大概只有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。事实上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看见上帝能够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本来按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路可走，但是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反败为胜，是因为我们愿意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有突破，不再重蹈覆辙。所以今天对你我来说，这条路什么是我们回到伯利恒的道路？回到上帝那里，回到神的家中。我在22年以前，对不起，昨天这个于长老说我的数学不太好，真是不太好。其实呢，我昨天一想，我应该是已经整整奉献 出来呢是19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还停在18年。22年以前，我其实当时走进教会也有一个很大的冲击。那时候在柏林走进那个团契，哇，一进去都是，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讲广东话了，我也不太听得懂那个广东话，但是奇怪，每个人就那种爱让你感觉到抱着你啊，围着你啊，跟你握手啊。我真的当时第一个震惊啊，我说这些人会不会港台特务啊？我们以前的教育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。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因为真的还没有这样的教会的生活，慢慢才开始习惯了，开始真的不太习惯啊，抱着你。还有一些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团契基本上都是姐妹，因为他们的丈夫很多是在打餐馆啊、做工啊，很多上班。哇，那些姐妹还说，哇，我们祷告很久了，求神带一些弟兄来啊，现在听说你是基督徒，哇，太感谢了。我当时特别那个感觉特别好，我说原来我去还是他们祷告来的，哇，太重要了。不过也就是这样，慢慢在神的家里面来，从不懂事到开始慢慢学习。我们何等感恩，本来我们是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却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找到我们真正属灵的家。他们要回到伯利恒去，他们要回到真正的天上的粮仓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这本圣经。刚刚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位朋友，我们在交谈，他提醒我，他说基督教如果能够用发展的眼光，好像呢，他说你看很多这个像这个很多人就他特别跟我举个例子，好像比如说这个毛泽东就比当时一些竞争者厉害，因为毛泽东用发展的眼光看。所以观众说呢，基督教能不能也用一种发展的这个，好像呢就是这个时代，如果说你们里面再加些内容啊，比较更符合现在可能啊。当然其实我要再说，我们人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，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人的想法是在不断的发展，那么大概我们看问题，我们啊，他很欣赏，他真是觉得说太需要很多好的道理。不过呢，我也直截了当跟他分享，正因为是上帝，因为他不在时间里面，如果上帝也用发展的眼光来看，那么他就不是上帝了，因为换句话说他也就受到自己的限制。因为人有限制，所以人需要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随着时代不断的越来越看见新的，越来越看见新的。这是很多宗教哲学主义是发展的眼光，没有错。好像佛教一天到晚那个还在新的佛经还在写，还在放到那个藏经阁里面去。神的话不需要改变，也不可能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这个才真正让人看见，原来这个话不是人讲的，是这位超越时空的上帝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，因为他的话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。所以当你我们要产生生命的突破，产生人生道路的突破，从哪里开始？我想很自然我们可以同意，我们常常面子会拦住我们，有时候会觉得，哇，我们本来好像很厉害，那么现在去信这么一个信仰，会不会显得我很无力了，我很软弱呢？好像我很需要一个精神寄托呢？面子的问题，我在想当年拿俄米有没有这个问题，也有可能啊，因为犹太人其实跟中国人很像，那么他会说，我当年风光的出去啊，现在我一孤老太婆一个人回来，我怎么有脸见我的江东父老？但是你看见拿俄米放下面子，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交谈，如果薄薄一层面子害得我们与这样奇妙永恒的上帝的救恩失之交臂，你划得来吗？我划得来吗？薄薄的面子已经害得我们不浅了，干嘛我们还把自己的永生就放在薄薄这一层面子上面？干嘛我们要在意我们的同学怎么看我们，我们的家人怎么看我们，别人怎么看我们？别人能够救你吗？别人能够给你永生吗？所以第一个拿俄米就是放下面子，也许正是你我要来学习。第二个呢， 我们常常会患得患失。有些人跟我讲，张牧师啊，我们是党员啊，我们是干部啊，我们是这个是那个，我说我都了解。那么我们如果这样回去大陆的话，那一旦信了耶稣，当了基督徒，好像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中国现在也不会太像过去这样的严重哈，最多了不起就是你推个党啊，或者就是你可能失去一些利益啊。但是常常我们就在这里面算了，我在想拿俄米如果这样一算，他也不要回摩亚，也不要回伯利恒。我现在看来这两个媳妇待我还不错，哇，这个干脆我这个孤老太下半辈子全交给他们，反正这两个媳妇既然摩亚人，我就跟着他们过了，我就终老摩亚。但是你看见他说什么？你们留下，你们是摩亚人，我要回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信心。上帝啊，我知道整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你创造，我的生命动作气息在你手中，我真正当倚靠的是你，不是势力，不是才能，也不是我们这张党票。真正上帝啊，我蒙福的人生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不单单是我今生的祝福，不单单是让我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同时也是真正我的家庭，我的孩子，我人生道路的祝福。就把很多顾虑放下。当然我要再说，不是我们不需要考虑一些好像实际的一些的问题，但是从我们的心态上来讲，我们实在需要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救恩实在是关乎我们真正能不能得到一个幸福的人生，能不能真正突破我们过去人生里面这些的伴侣，这些的羁绊。我们突破的起点在哪里？或者说我们要回到伯利恒这条路的起点在哪里？认识上帝，我们被他的爱充满，我们的人生从此开始看见有路可走。你发现拿俄米他的起点是从上帝超然的爱在他里面，他对他的两个媳妇一次两次三次，他说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。你知道一个婆婆要跟媳妇相处就不太容易，大概东方西方都承认婆媳关系是相当难处的关系，更何况如果是中国的婆婆，有时候心里面多少还会有些苦毒。这两个媳妇大概不知道有没有克夫的命啊？怎么我两个儿子都突然间都过世了？有时候这个婆婆这么一想啊，反正我现在回伯利恒了，跟你们从此划清界限。她是真把媳妇当女儿，难怪这种生命会影响到路德。路德说，你的神是我的神，你的国是我的国，我跟你走啊，将来你葬死在哪里，我也要葬在那里。爱的生命从哪里来？真正的爱能够不但擦去你的眼泪，让你的心胸真的被上帝的爱充满，就突破很多人生的限制，突破我们人很狭隘的想法，突破我们本来不太可以靠近的人际的关系。我最后要讲一个这对小夫妻的例子，我常常想到他们。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在德州传福音，那么布道完以后呢，呼召，感谢神，这对小夫妻他们也出来，我们要信耶稣基督。后来我们留下来有些交谈，他们两个人也跟我讲，张牧师啊，我们结婚五年，不过现在也走不下去，打算离婚，吵得不可开交。那今天既然听见了福音呢，他们讲了句让我蛮震惊的话，我们愿意给耶稣一个机会。我还真第一次听见，我们都知道耶稣给我们机会，他们现在要给耶稣一个机会。我们就给耶稣一个机会，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们。哎呀，那天因为也是赶飞机，来不及多谈，我们也是交换了电话电邮啊。结果没多久回到加州啊，很快他们电话就来了，又是吵得不可开交啊。然后在电话里面就要我跟我师母给他们评理。那个太太就说，哎呀，我真瞎了眼啊，怎么办啊，这过不下去啊，这个人啊什么都不管， 我们两个都上班了，我累个半死，现在回家哦，这个忙那个忙。那么他讲完没多久呢，他先生马上来个电话，张牧师，我来消毒，千万不要中毒。我跟你讲，我太太神经病，他讲得很严重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真的，我们他哦检查门啊、窗啊、灯啊太仔细了，我真受不了。他说有一次都要去飞机场，在飞机场，太太想起来说，炉子上还煮开水。我跟他说哪里没有吧？他说怎么想就煮了。那么我说怎么办？他说怎么办？当然赶回去啊，要不然房子烧掉了。后来就风风火火就赶回家，结果哪里有什么都没有，炉子好好的。那后来飞机也走掉了。反正他说你看这么神经病啊，所以两个人都觉得过不下去，吵啊吵。我还记得他太太讲句话很有意思，我现在真有点后悔，早知这样嫁一个传道人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听了也是哭笑不得。我们就跟他们分享啊，谢谢你们的鼓励哈，但是你们不过你们这样讲的是没把传道人当人。就我所知，我说我当然有不吵架的夫妻，可能会有，不过真的我说至少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也常常会吵架，会有意见不一致。不过呢，确实我们是有一个秘诀，每次吵完架两个人不开心，我们一定去祷告。有时候当时两个人没有办法跪在一起祷告，我们各自我们都会去祷告，而很奇妙，每次祷告以后呢，神又能够把我们带到一起。而且到后来我们因为时间一段以后呢，我们就总结一个规律，无论吵了怎么样，我们最后一定要以跪到一起祷告为止。我们就跟他们分享，这就是我们的秘诀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在婚姻里面其实有四条路，哪四条路呢？就东西南北，看看有没有路，没路离婚。当了基督徒，多了最重要一条路，就是通天的道路，你可以向上看，你求上帝那个永恒大能的生命来帮助你。啊，跟他们分享，也为他们祷告，真的差不多有半年多没他们的电话。啊，我们也说也不错， No news is good news。啊，他们有时候打电话真的不看时间啊，德州早上六点吵架，我们那儿才半夜四点。啊，电话已经来了。但是半年多以后收到他们一个电话，那次让我们很感动。那个太太首先就告诉我们，哎呀，现在有点担心哦，奇怪哦，现在我丈夫哦检查门窗比我还仔细哦。哎，奇怪，本来他这些都不会做的，现在他很起劲，他抢着做。而且我观察几次，真发现他检查比我还仔细哦。我现在真比较放心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现在才体会啊，原来他这么仔细检查，其实我在旁边是蛮难过的哈，就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吧？啊，非常仔细啊，而且不但仔细，而且还比较浪漫了。我丈夫呢，他最近他告诉我说要带我出去度个假，庆祝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。哇，我心花怒放，我说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，以前从来都忘记的，现在还想得到 anniversary。 到那天我很高兴啊，他不声不响自己安排一个火车旅行，那么我就很高兴啊，那天我们就上了火车，没想到火车开没多久，我跟他说对不起老公，我突然间想起来，昨天晚上我烫完衬衣，那个熨斗插在墙上没拔，糟糕，那个开关也没关啊，插了一个晚上啊。哎呀，我怎么想那个熨斗就现在，我想的那个房子大概已经烧了差不多了。没想到我的先生啊，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。你看啊，放心啊，这个熨斗在这里。哎呀，我都被他吓一跳啊！我说你这傻瓜，你出门带个熨斗？先生说，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，一起查的。后来呢，你在 garage 在车上等我，我呢后来到二楼去看一看，哎，真看到这个熨斗。其实你是拔了，不过放在架子上，我一想来不及跟你 confirm 嘛，来不及，万一你想起来怎么办，我卷一卷就塞到行李了。哎呀，还好带上啊，要不然这个火车真的用了回去了。为他的太太带一个熨斗。我记得那天问那个弟兄，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改变，他说张牧师真的很奇妙，我多年为这个婚姻痛苦，我也觉得走不下去，以前一吵架，我后来虽然信了主，但是祷告里面也是埋怨。但是那一天很奇妙， 我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在里面提醒我，
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？
哎，我跟神说，没有啊，我跟他过不去啊，他跟我过不去啊。圣灵就提醒他，你错了，你们两个人在神眼里面是一个人，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。他说，我跟神说，上帝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圣经是这样讲的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上帝眼中夫妻是一个人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我对他没有感觉，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，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、爱不出来了。圣灵马上就提醒我，所以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所以你知道应该怎么祷告。问题是你里面没有爱，你里面有爱，你看你太太拜一拜十全十美，她每一样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你现在看她百般不顺眼，因为你里面没有爱。你应该来求，我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你应该祷告，让我把这样的爱再充满在你的心里。哎呀，他说真的很奇妙，其实这些道理我在圣经里面我也听，去听讲到也知道，那一天呢很奇妙，就在祷告里面神很深的来提醒我。他说以后只要一吵架一不开心，我就跪到神面前祷告，上帝啊，给我爱啊，我真的里面一片苍白，我觉得爱枯干了，没有了。他说也真奇妙，我越祷告呢，这个爱就慢慢在里面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上帝真是能够把这个爱浇灌在我心里。他说最奇妙，很多那个情景，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约会的时候，那个花前月下的，哎，奇怪，都想起来了。而且我就想到我太太其实真的蛮可怜的，都是我这样常常家里面大小事都不管，害得她呢就越来越神经质，害得她呢现在这样的就检查这个检查那个都没有安全感。他说我越祷告的越感觉自责，越祷告的越感觉我太太的可爱。他说我真是感谢啊，上帝，你给我这个太太，所以这个房子还在，要不然老早烧掉了。我这个人太粗心了，所以他说奇妙，常常啊，到一个程度，只要太太在，我都等不及再祷告下去，好像里面爱充满了，我赶快就站起来，抱着我的太太跟她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丈夫，我跟我太太赔礼道歉。我非常的感动，那天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在电话里讲了一句话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现在觉得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，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都是没有路可走的人，我们本来都是走自我中心我磨牙去的路的人，但是我们却感谢上帝，他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回到他的面前，这样的生命可以去影响别人，可以感染别人，这样的生命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可以得福。这样的突破，这样的道路是真正蒙福的道路，愿我们每一位都看见这条路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也连同我们过去破旧不堪的生命，连同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挣扎，连同我们在家庭里面的难处，连同我们许多的眼泪和叹息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知道世界上也只有你，天下人间也只有耶稣基督，你晓得我们一切的软弱痛苦，你晓得我们的眼泪叹息。你的话说，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你亲自成为我们人的样式，你尝尽地上一切的痛苦，但是你借着死里复活告诉我们八宝山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终点，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在你的里面是生命，是爱，是突破，是永生。上帝啊，求你，求你恩待。主啊，你不单只是恩待这对年轻的夫妻，看见他们生命被你翻转，走出眼泪，如今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，他们回到中国，在那里带他们的同学， 带领他们的邻居和家人来归向你。主啊，你照样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让我们看见唯有你是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再次允许我邀请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，若是你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也没有打算要接受他，但是这个时刻你愿意接待耶稣到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的人生道路愿意有一个新的突破，与他的爱来连接，与这样的基督的生命来连接，你愿意尝试真正让你自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连你所爱的家人，你的妻子儿女，你的丈夫，你的配偶，你的父母，你家里每一位你心头牵挂着你的好朋友，也让他们因着你这样的生命得福。如果你有这样愿意的心，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代表你的一个心智。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举起你的手，代表你向上帝打开这扇门，把你的心门为他打开，耶稣要走进来，他要把他的大爱带到你的心里，把他永生的祝福带进你的生命里面，不但带给你，带给你的家庭，你的配偶，你心头所爱的，他告诉你那条路，你会越走越看见这条道路的美丽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？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，就可以放下，代表你这样的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意志里面，你可以做这个决定。举起来可以举得稍微高一点，愿神来祝福你。有没有这样的？后面有一位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你的救主？你继续要一个人往前走吗？你继续愿意像那个以利米勒，单单凭自己的头脑想法，以为一定能走出一条路来吗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在哪里，明天会如何，让我们谦卑地说，上帝啊，你来带着我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小站，牵我走，领我走，你愿意吗？你若是有这份的谦卑，上帝就要恩待你，就要来祝福你。我最后再问一次，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这一刻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你去认识他，更多的去知道他，了解他，追寻他。谢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呢？还有没有呢？我们当中愿意让主耶稣走进你生命里面，让我们像拿俄米，像路德一样，何必再在眼泪里面呢？有路回到上帝那里就是路。还有没有？有的话，鼓励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，就可以放下。风雨之夜，真正的平安在基督里，你愿意吗？我真是巴不得没有一位在这里与耶稣基督擦肩而过，继续走你人生的道路。干嘛干嘛？我们不要做这个决定呢？停下脚步，回转向他，你必定看见何等美丽不再一样的人生。若是还有，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刚刚举起手的不必再举？还有没有亲爱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让主耶稣走进你生命里面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圣灵在你里面有感动，愿意像当年拿俄米和路德一样，无论我们有多少的难处，无论我们的过去有多少的坎坷和眼泪，但是这一刻我们心里说，我们单单仰望我的神，我单单求神爱充满我的生命，我不再埋怨，我不再苦读，我不再靠自己的力量， 我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，我愿意让我自己成为真正一个祝福的生命，是因着基督在我里面，人碰见我的生命就要蒙福，就要得福。若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刻愿意在上帝面前有一个重新的委身和立志，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求上帝的大爱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。谢谢主，请放下。阿爸天父，你都看见晓得，主啊，今天每一位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都愿意说，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和依靠。好像你让拿俄米知道这样，他知道他投奔的是耶和华神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放下面子，不再让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旧人面子就与永生上帝的祝福来隔绝。主啊，你恩待刚刚几位举手的，他们接待耶稣到他们心里，你是信实的神。主啊，引导他们继续来认识你，好像那个路德，他进到神的家，回到伯利恒，他越来越多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，越来越多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心意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的恩待他们，你也恩待今天这么多位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走拿俄米的道路，回到我们属灵的伯利恒，让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让主耶稣真正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和标杆。主啊，你祝福他们，纪念他们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位的劳苦重担你都能够解决，你都能够担当，你要把喜乐平安能力都赐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。愿主纪念我们的祷告，如此祈求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